到孩子的与众不同。
与特教孩子的家长同行，
让我们学会坚强，不争扬。
特别爱陪伴你，
这是力量。
欢迎大家收听空中辅导，今天是我们特别爱陪伴你的第三集。今天的主题是认识自闭症儿童的需要和他们的独特性。每一对父母都盼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将来贡献社会。当孩子的发展出现异常的时候，家长或多或少都会感到沮丧、失望。如果家长在发现孩子成长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早的识别，并且寻找正面和有助于孩子发展的教养方法，便能够为孩子打下发展的良好基础。因此，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我们会探讨自闭症，在国内呢，又叫做孤独症的特征，以及这一群对象的独特性。内容包括自闭症的定义、成因、特征、帮助家长可以及早的识别。此外，我们会以自闭症的文化进一步的理解孩子的发展、思考和行为模式，帮助家长们增长知识，真正以爱、接纳和包容了解他们。当我们发现孩子的语言发展、社交被动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孩子是否有儿童期的发展障碍问题。如果我们将孩子的发展延误、异常的淡化，甚至是采取回避、否认或过于合理化的想法，譬如认为孩子长大一点就会说话了，长大之后就会学到与人交往的方法，孩子的固执行为呢是有性格、有个性而已，那么就会有很大的机会错失了及早介入学习障碍问题的时间了。自闭症谱系障碍呢，在不同国家持有不同的诊断方法跟定义的。可是普遍的定义呢，是指一，是一种神经发展的障碍；二，受影响的儿童会出现广泛性发展的障碍；三，有关特征在学龄前就会出现，会持续影响到成人阶段；四，导致人格、社交、学术或工作方面能力发展受到影响和障碍。近年世界各地普遍以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定义取代了广泛性发展障碍，换而言之，以前会分辨智能高于水平的自闭症患者为亚斯伯格症，可是现在呢，就以光谱的概念描述自闭症的状况，反映出自闭症的症状程度和智能特征是以主不同的条件程度，不是以单一条件界定，而是采取以光谱概念来定义自闭症的类别。有关于自闭症的成因，科学家及医学界普通认为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包括环境、遗传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直接的研究足以解释它真正的成因。根据学者的研究，全球现在正在增加对于自闭症的流行病学理解。现在的研究知道，每100个人就会有一名自闭症的患者。男女比例的中位数呢是 4.2， 因此男性是比女性为多的。自闭症同时诊断为有智能障碍的 大概占了33%。自闭症的人士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特征。诊断自闭症，有关症状通常是在幼年时期，大概是2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症状呢，会持续限制和阻碍日常生活功能。有关特征主要出现于以下的范畴：第一，语言沟通障碍；第二，社交的障碍；第三，刻板的兴趣和重复的行为模式。对于家长来说，可以观察孩子与以上范畴的成长和做出及早的识别。以下是有一些帮助家长观察孩子具体行为的表征。第一大的范畴就是孩子会难以持续于一些跨环境的场合中进行社交沟通，或是社交互动当中出现缺陷。跨环境的社交沟通和社交互动是指呈现不正常的社交方式，无法进行正常双向的交谈。日常会看到孩子缺乏兴趣分享、情感分享的能力，缺乏社交互动的主动性，社交模仿的能力很弱，无法参与简单的社交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不懂得与人玩耍、交谈、模仿等等。非语言沟通及社交行为上有缺陷，这个主要是语言跟非语言沟通整合不佳，譬如缺乏眼神的交流、肢体语言异常，他们会自己弹跳、摇晃身体或是四肢。理解和使用非语言交流的缺陷和完全缺乏脸部的表情又或者手势，都是有关的行为特征。在发展和维持关系方面存在缺陷，不能够发展和建立合乎年龄水平的互动关系，难以调整行为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难以分享富有想象力的游戏和交朋友，对他人明显缺乏相处动机和兴趣，并且不能解读他人的思想、内容含义和解读心智。比方说，3岁的孩子一般已经掌握奶奶、外婆定时会到访，所以看到他来到家中会做出打招呼的行为，以及观察到对方的到访而感到兴奋。可是自闭症这方面的技巧建立情感反应明显会落后于同龄的孩子，甚至对于亲人到访出现冷淡的反应的。第二大范畴是指表现出的受限、重复的行为、兴趣或是活动模式。刻板或重复的言语、动作或使用物体，比如简单的运动刻板印象、模仿、重复使用物体或是特殊的短语等等。他们会重复的讲他感到有兴趣的话题，不懂得转变话题的，比如看到人重复就会不停问对方自己迷恋的这个公交车的话题，就算对方不耐烦也不能理解跟停止。刻板或重复的这个活动模式，譬如他每一天都钟情于心爱的玩具，是会玩不停的那种。重复的使用物品，譬如是很执着于固定物品的位置跟排列。过度遵守常规、仪式化的语言或是非语言行为模式，或过度抗拒改变等等。譬如每天他都很固执的要在指定的时间里面有一个习惯，坚持同一个路线或是食物，重复提问或是极度焦虑于微小的变化，指定跟重复的说话模式跟句子的模式。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会建立一套固定的程序，生活中的行为次序等等，甚至呢就会出现在指定行为前的一些仪式。譬如有一些孩子呢，他在进房子之前要转三个圈，每一天到市场都会有指定的路线。思想跟行为上十分的固执，他们面对转变的能力非常的低，出现变化时处于极度焦虑不安，甚至是引发情绪的。高度受限、固定兴趣、沉迷和过度专注于细节，譬如对于不寻常的物体有强烈的依恋或是关注。比如有些自闭症的朋友会喜欢女性的丝袜、洗头水的气味等等，有的会过度局限或是很顽固的一些兴趣。比如有一些自闭症的儿童要指定等候某一型号的公交车他才肯上车，上车之后呢要坐在指定的位置，如果有人已经坐下来就会大发脾气，都是高度受限固执的喜好。喜欢持续看玩具车的轮胎在转动，就是沉迷还有过度专注于细节的经常看到的例子。这些状况往往呢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父母管教也会额外的困难。对于感官输入的过度或是低反应性，或对环境感官方面的异常兴趣，譬如对于疼痛、热、冷明显漠不关心，对于特定的声音或是材料有不良反应，过度的去闻或是去触摸它们，对于灯光或是旋转的物体是很着迷。以上的特点往往呢会以重复、极度固定和沉迷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会严重影响自闭症的小孩学习社会性的规则。狭窄的喜好和兴趣也会局限了孩子的生活体验跟认知的发展的。
爱心、忍耐、包容、接纳，只要每方面多加一点点，就是送给独特孩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特别爱陪伴你。
最近几年，社会出现了以自闭症的文化去认识自闭症和以这个角度去看自闭症的群体。什么是自闭症的文化呢？自闭症文化是由自闭症患者创造，从他们的角度创造的说话、思考和行为方式，这是帮助自闭症人士融入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文化呢是宽广的概念，没有对错，而且多元性很高，具有活泼的视野，取代了以往用诊断的单一的方式。就好像如果被诊断做自闭症的儿童呢，就是终身的咒诅，就是问题的来源。从今天起，就让我们开始学习以自闭症的文化来看事情，让我们一同进入他们的文化思考跟认知的世界。我们现在尝试带入他们的文化当中来思考哈。如果我是一位自闭症的朋友，我是一个视觉的学习者，我会用图画思考，而且呢，我的思维很精细、准备跟具体，我用眼睛学习，请多用文字标记来提醒我，用图像示范重复演练教导我，都会帮助我学到新的事物。请记住，给我清楚图像指示跟示范，不要只是用说话告诉我。如果我是自闭症的朋友，我的执行能力很强，可是我的分析力很弱， 我善于处理单一的工作项目，不善于处理多项事工，组织事务呢更加是我的弱点。如果你想我做事做得好，请你帮助我明白不同事情之间的联系，运用程序图、流程图，以工作清单方式来告诉我，就能帮助我明白工作的内容和学会按次序完成工作了。如果我是一位自闭症的朋友，我的中央统合能力是很弱的，我看事物会集中于我喜爱的焦点，不会明白和看见情境性的意义，在情境、文字或图画当中提取主题意义的能力不是我的专项，我是很难去整合零碎的资讯，不会类化事件，所以每一天的流程是分割的概念，我不能自发安排整天的流程跟规律。如果我是一位自闭症的朋友，我是有个人的偏好的，我喜欢我自己认为整齐有序，如果事情是可以预计的、清晰、具体、有意义的、熟悉的程序，这些呢会令我感到安全的。如果我是位自闭症的朋友，我需要结构和规律，如果你没有为我和教导我怎么去组织安排事情，我就会依照我的方法去做。你会发现，当我建立了我的流程跟固定的习惯，就很难改变我的做法了。请给我多一些时间去处理信息，我呢是很缓慢的处理器，如果想跟我生活顺畅一点的话，请于事情发生之前做出时间跟内容的预告，接近我的步伐，因为面对生活的安排，来自这个世界的感官刺激，我会感到有压力，所以我需要慢慢适应和处理有关的咨询。如果我是一位自闭症的朋友，我不能一心多用，我是一心一用的，我的专注力有限，当我一旦专注了就很难抽离，抽离了又很难专注，所以请帮我将记忆力标签与图像、流程、文字，使抽象的生活化作图像，就能帮助我面对生活中具体实际事物了。如果我是一位自闭症的朋友，我喜欢熟悉和重复的事情，帮助我在规律当中建立安全感，我可以接受在有规律的生活中出现的小变化，你给我预告，用流程、图像告诉我，我可以慢慢适应这些小转变的。我的记忆力好，可是排列能力就弱，请教导我排列生活的流程，当没有程序，我就会记起就做，生活会变得没有章法，所以流程图、时间的规划可以使我们协定生活程序和明白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减少我们之间的冲突。我需要清晰的要求跟期望的，不然我就会很混乱。流程图、生活标示当中具有视觉的指引，视觉清晰、视觉组织的特点会令我感到舒服。我不会自发建立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如果你可以协助我建立生活的意义，譬如建立学习与生活的喜好、兴趣，帮助发展有意义的嗜好、专长，我会成长得更好的。主的工作是永不止息的。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另外一位同路人燕子，与我们分享她的个人见证。燕子姊妹的孩子也就是一位自闭症的儿童，她呢会分享孩子的状况、她个人的心路历程，以及怎么样以基督的爱 跨过重重的障碍。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诗歌，听完诗歌之后，请留心聆听他的见证，盼望他的经历能够成为大家的心灵和灵性上的补给品吧。
平息他愿你家乡，把爱自现在祭坛上，平息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平息他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息他被困十字但也不受伤害，还不停敬拜，决心有主同在，有一天他怀着心几次围绕城外，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坚持并无法换，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息的着你一宿，一生有蒙福的结局，平息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
用心感受，
用爱回应。
偷看天空，最美丽的闪亮的星星，指引着我。
空中辅导，与你一起拉近与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距离。
特别爱，陪伴你，家长见证。
有我陪伴。
兄姊妹，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我们呢邀请了另外的一位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他个人见证。这位嘉宾都是有一位自闭症的小孩。你好，燕子姊妹。
你好，佳然老师。
燕子姊妹呢，我想要问一下你的成长背景是什么呀？
我是在深圳出生的，也是在深圳上学。我是嫁过来香港这个地方的，我有一个大儿子啦，他也是在深圳出生的，然后我小儿子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在香港出生，就在那个 SARS 的时候出生啦，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很彷徨是吧？
对呀、就讲到是2003年那个，哇，那个时候每一天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新闻啊，心中都是很焦急。那燕子，当时你要生小孩，那是不是更加的恐惧啊？
对，也是每天看那个新闻都是很焦虑的，也不敢出到外面去，很担忧了。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在八月出生，那个医院的情况也是比较紧张的。
对对对，
他出生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困难的，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他出生的时候呢，那个磁带在那个颈子上面敲了两圈。
哦，对，在脖子上就有这个。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会很紧张，因为很怕这个小孩会呼吸困难。
对啊对啊，不过他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挺可爱的，胖胖的。
对对对，
感谢主。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
从小就是很黏人呢、而且他很喜欢笑、不过呢他不喜欢与人有眼神接触、他不喜欢看别人，不能与别人对视，喜欢的东西也是很特别，他就是喜欢往那个车子看着那个轮子在转，然后呢他很喜欢那个电风扇一直在转的东西，而且跟他带外面去上街的时候呢，看见那些巴士啊，都是盯着那些轮子，有点奇怪的。他不喜欢很吵的声音，对自己的名字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他非常挑食，小时候我给他母乳啊，对，母乳，在一岁的时候我就想我工作了嘛，所以就断奶，我就让他尝试不同的奶粉，可是他每一个都不肯喝，找不到他肯喝的奶粉。
哎呀，那时候怎么办啊？
然后呢，就是我吃了那些老人家给我的那个断奶的食物，我就没有了，很紧张。
对，
所以就吃那个猪。就是米饭那个水、他喝了也是，然后只有吃我自己在家里煮出来的、他不喜欢吃外面的所有的食物，所以很担心。
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观察到他跟哥哥的发展很不一样，跟其他人交流啊等等好像他不是太懂得去做、那你观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当时是多大呀？
他一岁半的时候也不会叫爸爸妈妈、也不会放手走路，他就是没有模仿的动作，模仿一点也没有，所以我就跟医生说、他奇怪，他很奇怪，因为我不懂他发生什么事、我就跟医生说，那个时候我也是很焦虑的那个状态，医生跟我说两个孩子不能相比较嘛，每一个都是特怎么说了，
特别的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在跟医生说的时候，医生就发现我好像妈妈有点问题，然后呢就叫妈妈去见医生了，他怀疑我是那个产后
忧郁，
忧郁。对，
哦，是啊，他反而是怀疑你有问题。
可是我是坚持是我儿子的问题。哦，然后呢，就在1岁9个月的时候了，就去了那个儿童智能评估中心做了一个评估，评估出来就诊断他是自闭症的患者。
当时断定是那个能力是到哪里啊？
那个时候说他是个一个典型的自闭症，社工他说他是要入读特殊的幼儿中心。
那你当时的反应是如何呢？
哇，那时候一片空白的脑袋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症状，而且我一直都没有接触过特殊的教育，因为我大儿子他很聪明，所以我没有想过这方面的知识。我回家就找了，哇，原来自闭症呢，啊，是很麻烦啊，看见那些的说明上面，他全部都中了。
哦，真的是典型，典型就是说他很多的症状都拥有了。加上就是小儿子他的那个评估上他需要入读那些特殊的幼�儿中心。
没错，那个时候他2岁就有位置可以进那个特殊幼儿中心了，他有口不会说话，所以呢在幼儿中心里面要结束那个言语治疗，他对那个痛的感觉很低敏的，
意思就是痛不会说，
对，他也好像感受不到疼痛这个感觉。
哎呀，
那个治疗师跟我说他那个是叫做感统的问题。
对，
这个感统的问题呢会导致他不懂得危险。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你细心呵护会结成果实，他努力长成你所期望的样子，只需要鼓励他勇敢一试。
他很怕往那个千秋啊来回荡的那种感觉，他很害怕，
害怕。
他很喜欢被抱的感觉，经常黏着那个人要抱他，他都会喜欢的。而且他经常一跑他就是会跌倒的时候呢，他不懂得用手去搀扶，一下子就头到地上。
哎呀，这个真很危险了。
对呀，他对那个声音也是很敏感，所以呢要做那个音乐治疗。还有呢，他睡觉的时间就是站外，就对我很痛苦的。因为他每天24小时里面只睡4个小时。哈，这个，
那他不睡觉的时候在做什么呀？
他就做他要做的事了，
在玩，
在玩。
哦，
对呀，啊，他也会推凳子啊，玩具啊，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啊。他晚上如果他11点睡的时候，他就3、4点就起床，就在玩呢，影响其他的。而且如果他在睡不着的时候呢，他会在3、4点才睡，那一段时间就妈妈不能睡觉了。
哦，现在看到燕子啊，一个非常有笑容的姊妹啊，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你，你还要带一个大儿子。当时应该没有工作了，
没有，
全时间去照顾他们了。但是你睡眠不足啊，
对啊，
那当时怎么办呢？是不是精神非常的虚弱啊？
很虚弱，每天都喝3、4杯的
咖啡。
我小儿子上学的时候呢，我去上家长的课程，他放学了，我就跟他去做不同的治疗。在后面呢，我就要照顾家庭，买菜呢，要煮饭呢，而且也要清洁家里的环境呢。啊，在这种状态下面，我小儿子5岁的时候啊，我就焦虑症了。
哦，你自己都得了一个焦虑症了。
对呀，那时候呢，就是好像是我一个人在打仗这样子的。我的先生他说自闭症只是一个不好听的说话，他说他儿子很可爱的，没事，就是有性格。
哦，所以您的先生反而是有点不承认孩子有这个需要。
对呀，
啊， 所以你更加的好像很孤单的。
对呀、啊，好像孤单。
但是很感恩啊，知道呢，燕子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件事情发生，改变了那个状态。您自己好像独自面对，但是呢，当时就是有一些人啊，突然出现了，
对、
啊，支持你去面对这件事。
很感恩的就是呢，我儿子他在2岁就进入那个特殊
幼儿
中心，
嗯、中心
对、
嗯，
那个中心呢。就是中华基督教会举办的
啊、哦，是教会办的。
对呀、啊，里面的老师还有主任呢，在每一每我们家长进入中心陪伴孩子的时候、嗯，或者我们会去那个中心也有家长会的时候呢，他也有认识主耶稣这个机会啊、
嗯，
他会跟我们分享主耶稣是如何爱我们的，
嗯，
就是那个过程。我好像啊得到了一些安慰、
嗯、
也有姊妹陪伴我们进入那么教会里面，这个过程让我接触了主耶稣，也接触了我这个信仰。我小儿子的一位老师他陪着我们上教会、
嗯、
在我儿子很不懂的语言相处的时候呢，他在主日学里面呢就是搞破坏的，
嗯，
可是呢有一位教会里面的姊妹吧，她是在教主日学的，她那份接纳，她一下子就抱着我儿子，抱着他一直在教学，没有对他有丁点儿的抗拒，那种感觉我感动了。
嗯
嗯，我就进到教会里面。
虽然我自己还不能明白，好像剩下我时常无奈，但我得着许多爱和关怀，生命中也充满着期待。我的天父不会将我丢弃，为我预备着丰盛的爱，给我信心力量，耐心等待奇迹生命的幸福就来。
刚刚燕子说您患有焦虑症啊，那当你接触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信仰对你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啊？
那个焦虑症呢，其实真的很难处理，它不但身体上面的症状出现了，胃疼啊，拉肚子啊，睡不了觉，
失眠，
失眠，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是没得睡觉，然后焦虑症的时候有的睡觉我也睡不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有睡觉的状况下，而且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差的负面情绪，经常在说要怎样去放弃自己、嗯、自己控制不了的想法、
嗯、
然后呢我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的一起的支持我，为我祈祷。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呢，我儿子进去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以特殊同行的一个共融主日学，也是为这些特殊的孩子设立的。神就给我一个这样的属灵的家在当中。2010年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很感动，决定要洗礼，要受洗，成为神的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呢，我的思想也是不太肯定的。然而我立定决心的时候呢，神真的在一刻中除去了我的负面思想，从我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神真的一下子帮他拿走了，就将那个喜乐放在我心里面。
是，现在看到您的笑容，我都感觉到你是一个喜乐的人。
对，
完全不能想象你刚刚说的以前那个时候的你呀、
啊。对呀、啊，
我知道有一段经文呢，很帮助到燕子的。
对呀、啊，
分享一下这段经文、
嗯、
是。
他就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我认识主耶稣、认识这个信仰的第一段的经文，对我是很大的提醒。而我儿子呢，他在洗礼的当天，因为他在教会几年也没有对别人说话，他5岁了也不会说话，他在洗礼的那一刻， 牧师说完了道文以后，就把那个麦放在他口边，他就说阿们。
哦，
他就是在众人面前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阿们，
就是阿们。所以神很奇妙，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他没有因为我们的差异不爱我们。儿子跟我相信了主耶稣，跟了主耶稣以后，他的自闭症没有完全的被医治好了，他依然有是自闭症，可是呢，不同的就是有神与我同行，不是在我自己在里面挣扎。
对，
而我的丈夫在我们洗礼后5年他也信主了
啊，是，
就感谢主，总是有出路的。
对对对，
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也是看到盼望出路的。
非常好，谢谢啊燕子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您的见证，我们都很感觉到这一份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希望刚刚他所分享的经文呢，都可以鼓励到大家，都是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今天很高兴跟燕子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继续的祝福你的一家。
谢谢建恩老师。
我很需要你的爱，当我哭泣就能听见你恩爱，每一次的拥抱就藏着温暖，更相信自己一定有个希望的未来。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我的手中算不算拥有。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四集，黄嘉言老师与你探讨自闭症孩子的训练方法以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下个礼拜一7月24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